弟兄姐妹平安。我们每个人都有渴望，每个人的渴望的内容可能不一样，但是我们都有渴望。我们没有身份的时候，我们渴望有身份；我们单身的时候，我们渴望有终身的伴侣；我们家庭出了问题的时候，然后我们希望家庭能和睦、能美满。我们孩子叛逆的时候，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能走上正路。我们都有渴望啊！你们有工作的时候，你渴望有工作；有了工作以后，你渴望早早退休；退休以后再渴望什么呢？那但是我们都有渴望啊，都有渴望。有的渴望比较小，那有的渴望比较大，但是我们每个人心灵深处都有渴望，渴望实现了，我们就喜乐；那渴望没有实现的时候，我们忧愁。但是我们都有渴望，在圣经里头，弟兄姐妹，我们来到教会来敬拜神，更多的不是说上帝啊，你为我做什么？上帝，我们有工作，你给我一份工作；我家庭有问题，来祝福我的家庭。上帝当然也祝福你，你按照上帝的道去行。上帝的祝福会领导你，因为上帝创造我们就是要祝福我们，让他的恩典领到我们的生命当中。但是上帝给我们可能超过我们所求所想，在圣经里头常常讲到人的渴望。你知道有一个人叫摩西，摩西曾经是埃及的王子，是法老的继承人，他什么都有，埃及说的豪华他都见过。他后来离开埃及，上帝呼召他引导以色列人出埃及，他看过红海被分开。如果弟兄姐妹今天你看到长江被分开，看到 Potomac River 被分开，那种神迹会不会让你震撼？你会觉得我足了，我满足了，看到这么大的荣耀，这么大的神迹，我太满足了。但是摩西不满足，摩西带领以色列上百万的百姓经过旷野，他不满足，他是领袖，按照我们现代人说法，他是军事家、政治家，了不起的人。可他心中有一个极大的渴望，渴望是什么？大家知道他渴望是什么？他渴望看到上帝。他不仅仅是看到这个神迹啊，红海分开了，他很开心，麻辣降下来，看到这个大的神迹让他震撼。他看到施行审判的为主，我要看到他。那这是他的渴望，极大的渴望。那你再看看大卫，大卫成为国家的君主啊，成为国王，什么场面经过，什么战争都经过，但有个渴望，他渴望什么？他说：“上帝啊，我渴望你，如同鹿渴慕溪水，在干旱疲乏之地，我渴想你。我渴到一个什么程度？我渴望到什么程度？我们中间很多的人从来没有体验过，你在沙漠里头长途旅行，突然水没有了。”你的头顶上是骄阳似火，下面土地非常的干旱，没有水。这个时候你的渴望是什么？你绝对不是说我去看一场音乐会，哎，我去得一个学位，不会的。那时候你最大的渴望是什么？水。可是大卫说：“不，上帝啊，我最大的渴望，对你的渴望，就像在干旱疲乏之地没有水的时候，渴望水一般来渴望你。”啊，弟兄姐妹，你知道我们人间有很多的渴望，但实际上最大的渴望是对上帝的渴望。为什么？因为你是被上帝所造的，为了他自己的缘故，上帝创造了我们。让我们真得到上帝的时候，你所有的渴望都有了，因为你一切东西都是从上帝而来，一切的美善都是从上帝而来。所以腓立比书第三章就是讲渴望，保罗对上帝的渴望，圣徒对上帝的渴望。如果你得到上帝，得到基督，这个喜乐是无与伦比的喜乐，比你得到一份工作要喜乐多。工作很重要，家庭很重要，身体很重要，但是你知道你往往好再好的身体，有一天你的身体会没有的，你知道的，大家都知道的。50年之后我不在这儿了，我们中间不少人也不在这儿了。那最大的渴望是上帝。你得到一份工作，将来有一天工作也会消失了，也没有了，50年之后你的工作在哪儿？ 所以保罗在第三章腓立比书讲喜乐的时候，第三章是讲渴望，内心对基督的渴望，对上帝的渴望，对永恒的渴望，对永生的渴望，对上帝国度的渴望。那这种渴望，弟兄姐妹，给你带来的喜乐不是黄金所能比拟的。所以今天我跟弟兄姐妹要传这样的信息啊，得着基督是无与伦比的大喜乐。我们在开始之前，我弟兄姐妹要写读圣经，大家翻到圣经，我们一起来读好吗？来，弟兄们，我还有话说，你们要靠主喜乐。我再把这话写给你们，与我并不未然，与你们确实妥当。应当防避犬类，防避作恶的，防避妄自行格的，因为遵守格律的乃是我们这一神的灵敬拜，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不靠着肉体的。其实我也可以靠肉体，若是别人想他可以靠肉体，我更可以靠着。我第八天受隔离，我是以色列族宾亚敏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就日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的意义说我是无可指责的。因为以我认识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当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而得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是我们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哦，父啊，我们的心充满了喜乐，不只因为蓝天，不仅是因为花朵，也不是仅仅因为我们有美好的家庭，而是因为你爱我们，你把至美至善的在基督里赏赐给我们，你的爱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就像圣经所说，长阔高深，就是我们父母对我们那样的爱也无法与你的大爱相比。主啊，你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晓得我们内心深处那个渴望，不是渴望整个被造物，不是渴望拥有这个世界，而对你的渴望。只有你在我们的心中充满我们的时候，我们可以住在你里头的时候，我们拥有你，你拥有我们的时候，主啊，我们内心的渴望才真正得到满足。只有那个时刻，我们的喜乐达到最顶峰。神，你开启我们的眼睛，你开启我们的心，你的圣灵把上帝的大爱，基督的大爱浇灌在我们的里头。主啊，愿你孩子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得蒙你的悦纳，愿你的子民的敬拜能达到你的宝座面前。你的圣灵出没在的每一个弟兄，每一个姐妹，每个朋友，让我们认识基督，得着基督，享受基督。我们将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保罗在这个第三章是告诉我们得着基督。那一开头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他说啊，弟兄们，我还有话说，你们要靠主喜乐。他说弟兄们 Rejoice in the Lord， Rejoice in the Lord。他下面讲一句话很妙啊，他说啊，我想当时他心中知道，一般的人是保罗啊，你这个话讲的太多了，你在这封书信里面讲了十多次了，我听他耳朵都发炎了，不要再说了。我每次家里讲话的时候，我家老二就说，爸爸你讲过了，不要再讲了。那就是这个意思。那些人听到保罗讲的话，哎呀，你们靠主常常喜乐，大家心中就在想了，不要再说了。保罗说 No，我再讲一遍，我把这话再写给你们，我再讲一遍，我不嫌麻烦，你们也不要嫌麻烦，而且呢，对你们是有益处的，与你们是妥当的，是对你们有益处的，我再讲。 Rejoice in the Lord， 弟兄姐妹你想想， Rejoice in the Lord， 在主里头喜乐。你很多的时候不是 Rejoice in the Lord， Rejoice 在什么？ In my family， Rejoice in my job， Rejoice in my spouse， 对不对？ Rejoice in my money， rejoice in my big mansion, 房子，对不对？让我都喜乐。那都是很好的地方。但是保罗说，不要忘记了，不要忘记了，不要忘记了。Rejoice in the Lord. 只有基督让你永远的喜乐。永不消逝的喜乐。这才是真正的喜乐。他下面跟他讲的。他真正的喜乐是什么？真正的喜乐要懂什么是敬拜。你到教会来，什么是真正的敬拜呢？保罗说啊，你记住哈，真正的得着基督，第一个你要学的，怎么来敬拜基督，怎么来敬拜上帝。敬拜是什么？他下面讲了三个字，这三个字很有意思，你看看。应当防备犬类，防备作恶的，防备妄自行格的，因为真受隔离的乃是我们以神的灵敬拜。你发现问题没有？他提三个语气非常重的字，防备，防备，防备，防备那些狗，防备那些作恶的，防备那些妄自行格的。他在讲什么？他讲有一帮人教你怎么敬拜，那个敬拜离上帝越来越远。你不是得着上帝，你得到了一些花里胡哨的东西，不相干的东西，但是你认为你在敬拜，结果你永远不能享受上帝，你跟上帝很远。这帮人是什么人呢？当年的犹太基督徒，他们信耶稣了，画架子。他说你要信耶稣啊，你要受隔离，你要受律太犹太的律法，你要遵守犹太人的礼仪。亲爱的弟兄姐妹，真正的敬拜啊，真正的敬拜一定有礼仪的，但不仅仅礼仪。什么礼仪啊？大家站起来，我不要你现在不要站起来，我就说起来啊，低头祷告，总有点礼仪，对不对？礼仪本身不是坏的。如果你对上帝的敬拜仅仅是外在这些礼仪，你上帝的边你都没有摸到。那这些人叫他怎么敬拜呢？保罗说你们是犬类，是狗。这话讲起来很难听，因为犹太人看不起外邦人，认为外邦人是狗。那犹太人这样来侮辱外邦人，有一种民族的优越感。保罗就用这句话来讲这些人。为什么讲他们呢？他说啊，保罗去哪儿传道，这帮人就跟到哪儿。我从耶路撒冷到安提亚，他也跟着；我从北京到上海，他也跟着；我从上海到华盛顿，他也跟着。他老是跟着你，像狗一样在后面狂吠不已。保罗说：“你骂人家是狗，其实你们是狗啊！你们作恶的，为什么作恶啊？因为你把人得到一个人，把这个人引到地狱里去了，没有真正的认识上帝。假敬拜是什么？假敬拜让你熟悉外在的规条，心灵却是空洞的，熟悉礼仪。”我打个比方说哈，这是比喻。弟兄姐妹，你今天来敬拜感谢神，你奉献感谢主，你服侍感谢主，这都是感谢主。但是你认为真正的信仰仅仅是这些东西，保罗说连基督的边你都没抓住。我受过洗了，我每个主日敬拜神啊，弟兄姐妹，这都是好东西，都是好东西。但是仅仅看重这个东西，保罗说你错了。真正的敬拜是什么？他上面说真正的敬拜是以上帝的灵来敬拜，是上帝的灵进到你的心中，你的灵被上帝的灵抓住，上帝的灵拨动你的心，触动你的心，是你整个心灵俯伏在上帝的面前。不是外面的花里胡哨的东西，外面花里胡哨的东西是表达你内心对上帝的敬畏。主啊，你创造了我，你救赎了我，我的气息全在乎你，我的一生，我的家庭全在你的恩典当中，我称颂你，我感谢你。弟兄姐妹，旧约当中有一个人叫扫罗，扫罗是一个王，他也敬拜。可是上帝通过撒母耳告诉扫罗一句话，什么说？顺命胜于什么？献祭。顺从什么？胜于羔羊的自由。他在外面做的东西都是很对啊，我把羊先把皮扒掉，把羊杀掉放到祭坛上，啊，每一样东西都按照既定的这个方式来做的，没有一样不做的。可他的心远离神，扫罗对上帝没有兴趣，扫罗对上帝没有渴望，扫罗对上帝根本就不在乎，对上帝的诫命也不在乎。可是他在敬拜，这种敬拜就是这儿保罗所讲的花架子。一定一定要敬拜的方法把你引进地狱。真正的敬拜是什么？保罗说用你的心灵来敬拜上帝。你要得着基督，你首先要晓得基督是谁，你敬拜他，你的心来靠近他。新约当中有一个人，大家知道有个女人生病了，得了18年的血漏，就是现在我们讲的痔疮或者是妇科病等等这样的病，18年了，用尽了身上的财产，在许多医生手下受苦，很多医生我想也坑他骗他，可能有些医生他也没有办法救他。 可他心中有个渴望，见到耶稣的时候，他心中有个渴望，我看耶稣，我不但要看到耶稣，我用手摸耶稣，我要 touch Jesus。 弟兄姐妹，这个叫敬拜，他整个心向往耶稣，渴望耶稣，不是外在的花架子，不是花架子。很可悲的教会，连花架子都做不到，你怎么得着耶稣？怎么有基督你的喜乐？是不是这样？我讲话是不是太重了一点？对吧？你花架子都没有，你要说你得着耶稣，来感受一下众教的氛围，那是感受到一点方面，很好，感谢主，欢迎。但是还没有真正要更进一步，真正的敬拜是上帝的灵敬拜。比方说你到教会的时候，一种错误的敬拜是什么？上帝啊，你看看，你看我的朋友，我的邻居，我的同事，一年才讲两次礼拜。昨天我们去一个地方，有一个人告诉我们，他讲一句英文字我都听不懂，什么字呢？你们知道 Christian 吗？对不对？这 Christian 对不对？这个什么叫 Christian 我们知道的， The Worshipper 我们知道。他讲有些人只有圣诞节才敬拜上帝的， The Christmas 怎么讲呢？ The Christ， The Christ， 我知道 Christ 是什么东西呢？哦， The Christmas 才敬拜的人，你看他一生才一天才敬拜两次，一年呢，一年才敬拜两次。这种人当然不懂什么叫真敬拜。但是有人说，你看看我跟他相比，跟我同事相比，跟我同学相比，跟我的家人相比，我每天都敬拜了。你看看我每天礼拜都敬拜了。弟兄姐妹，你每个礼拜敬拜，这本身在神的面前感谢主，但是你因为每个礼拜都来敬拜的话，让你觉得自高自夸，你的心就远离上帝了。为什么？当你不以上帝的灵来敬拜的时候，你的整个敬拜的中心就在自己的身上，你自己会膨胀，会自夸。所以越是敬拜的人，越是心灵向上帝打开，你越是谦卑，越是来知道神才是值得敬拜的，不是我自己。所以保罗要劝弟兄姐妹，第一个你要知道，真正的敬拜是在圣灵里头的敬拜，不要忘记了，上帝的灵触动你的灵，你的心带着渴望来到教会，上帝啊，你的灵来触摸我，让我经历你的大能，经历你的同在，你圣灵来触摸我的心，让我 光照我，让我悔改，让我的冰冷的心被你火热起来，让我不把你当一回事的这个心把你再当一回事。那这是一个真正的敬拜。你要得着基督，没有个敬拜的心，你永远不知道基督是谁。我们中间一些年长的伯父伯母哈，感谢主啊，我们更加要敬畏神。所以每个礼拜结束以后，不要匆匆的马上就走，等到礼拜结束之后，一起来走，一起来敬拜，难得的机会来敬拜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你要得着基督，你要知道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不重要的，什么是你真夸口的，什么是你不应该夸口的。我们在世上每一个弟兄姐妹，每一个朋友，你想一想，什么是让你值得你夸口的东西，什么是让你值得自豪的东西，什么是让你牵挂的东西，你放不下的东西。保罗说啊，我举一个例子告诉你，保罗说我这样来看待我的一生的。保罗有七点在这个地方，我希望这七点帮助我们在座所有的人来思想这个问题。哪七点？第一点，他说啊，我第八天受隔离。伊斯玛利是哪天受隔离的？伊斯玛利是13岁的时候才受隔离的，对不对？保罗说我生下来就是以色列人了，我生下来就受隔离了，第八天就受隔离了，按照犹太人的规矩，我第隔离了，我生的是纯正的犹太人。外邦人什么时候受隔离啊？如果是我是外邦人，我现在加入犹太教，那我可能50岁的时候我加入犹太教，我50岁的时候才受隔离，对不对？我是后来才加入这个犹太教的。你看看，这是我第八天就受隔离的，我是纯正的犹太人。第二，我是以色列族。亚伯拉罕有个儿子叫以斯玛利，他就不是以色列族，对不对？以扫的儿子，以撒的儿子叫一个叫以扫，以扫也不是以色列族，对不对？这是以东人的后代，阿拉伯人的后代，他不是以色列族。他说：“你看，我不但是第八天受隔离，我是以色列族，意思是说我是上帝特别拣选的那个民族的一个成员。上帝没有拣选以扫，没有拣选以实玛利，上帝拣选以色列。我是以色列中的一员。你看我的种族是纯正的。第三个，我是比亚敏支派的。比亚敏支派是个优秀的支派，独特的支派，没有人跟他比的。为什么？第一个国王是从哪来的？比亚敏支派。”对不对？到王国分裂的时候，哪一个支派跟随大卫？ 跟随哪一个？比亚敏支派。组成南国的只有比亚敏支派和犹大支派，这是他经常自豪的。以色列面临种族灾难的时候，有叫莫迪改的人，大家知道莫迪改是谁啊？当以色列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波斯的时候，对不对？拯救以色列人的是谁？又是这个比亚敏支派的莫迪改和的以斯帖。你看，我是生在上帝所拣选的民族当中，而且不但是一般的拣选，是特殊的一个种族，比亚敏支派。然后再看看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我不是 ABC 哦，啊，我生在美国，我回到中国的时候我一句中文不会讲。他不是这样的。有一次在上海，我看这个新闻，那个中国上海电视在采访一个美国人，一个中国孩子，那个白人讲了一口流利的普通话，替那个中国的孩子做翻译。那你知道吗？这是一个 ABC， 对不对？他不是这样。希伯来人俗称希伯来人，就是说我不单单是我的种族纯正，上帝拣选的，而且我会讲希伯来语，我的父母都是希伯来人，都是犹太人，我自己会讲希伯来文，我自小我的父母把我送到耶路撒冷受教于亚玛利的门下，受过正宗的犹太训练。我不是 ABC， 我不是的，我是真正的俗称的希伯来人，种族纯正。然后呢，我是法利赛人。法利赛什么人？全犹太人中间只有6000个法利赛人，这是精英中的精英，受过高等教育，遵循上帝的律法，他是文化的沉寂者。对以色列人来说，这些人是脊梁骨，栋梁之材。以色列人高高在上，不是每个人都成为以色列人的，要经过好多年的拼搏，好多年的读书研究，爬到这个位置成为法利赛人。这不是吹出来的，是爬上去的，是努力得来的。六千人中间，我们中间，在全世界，在美国，你要成为六千人行列，那你当然觉得很骄傲，对不对？那最后一个，还有一个，我是逼迫教会的。我不单单是精英中的精英，我的出生背景很红，我聪明，我是精英。不但如此，我有社会承担。我不是说我享受我自己的王位啊，享受自己的名声，我对社会一点没有承担，没有责任。不是的，我有社会承担。我是逼迫教会的，凡是对上帝的道有错的，凡是对社会有害的，我铲除他。他当时搞错了，就是他搞错了，就是。但是你发现他是有个社会承担的人。那第七点呢？不像有些人，社会精英，道德败坏，生活糜烂。他是不错的，他说你，我是无可指责的。上帝道我都守了，我在那个道德制高点。我问在座的弟兄姐妹，当你爬到人生这个顶层的时候，你会怎么觉得？你会怎么感觉到？我这一生值啊，我这一生值，好风光。人生就像一个价值构成一个梯子，每个人都在爬，每个人都在爬，每个人在爬，爬到一半的时候，你突然回头看一看，哇，下面好多人还没有接触这个梯子的脚呢。有些人刚刚爬在我的下面，那时候你有一种成功的喜悦。我趴在很多人的前头，我看到下面人满头大汗，我心中充满了喜乐，因为我比别人爬得快。然后往上面看看，哎呀，上面还有不少人，那刺激你更往上爬。同时呢，有一种被刺激的喜乐，同时心中有一种疲惫的叹息。爬到现在很累啊，压力很大，这是现代人为什么很累，对不对？宝宝爬爬爬，已经爬到了顶层了，爬到顶层了。你要知道，圣经讲这样的话是让你认识为什么要得着基督，为什么你不要得着世界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很宝贵，没有一样东西是坏东西。你看这儿哪样东西是坏东西啊？没有一样东西是坏东西。但是保罗说，这就是我曾经追求的东西，我看为至宝的东西，我宝贵的东西。我觉得这东西是成全我人生的价值，我一生为这个而奋斗的，我好像得到了。你们知道航空公司哈，我们在座很多人都。到这儿来的人没有游泳来的，我相信没有一个是游泳来的哈，都是坐飞机来的。飞机有经济舱，有商务舱，有头等舱。绝大部分人是在经济舱，一小部分人坐商务舱跟头等舱。为什么头等舱呢？头等舱里面吃的不一样，看的不一样，睡的地方不一样，享受的不一样。那又有啥呀？那 no big difference。你从北京到 DC 13个小时，起点一样，终点一样，我们都是。40个小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情，都是一样，都是一样。哎呀，你活80岁，我也活80岁。你天天喝 这个叫什么？最好的喝的是什么？啊，燕窝汤，天天喝，我天天就喝一般的茶，没有什么 difference。你也生，我也生，你也死，我也死，没什么病。那人说，那你因为你没有住头等舱啊，头等舱的就是那种感觉，明白吗？我活着就是那种感觉，我有你没有。所以好多人一生就要追求坐头等舱，明白吗？但是航空公司人很懂啊，航空说，你坐经济舱啊，你可以换一换啊，还有经济舱加一个 plus。 你们坐过经济舱 plus 有没有坐过啊？啊，没坐过啊，70块钱嘛，啊，73块吧，好像我忘了，我没有坐过，但是我知道73块钱啊。然后呢，他说你多飞啊，你多飞的话将来你有机会的提升啊，这点你可以搞一个商务舱，或者至少头等舱啊，也有机会嘛，对吧？航空公司他这套规矩，你跟你讲啊，就跟这个社会的阶梯一模一样，给你一点盼望，让你爬到那里，特别感觉很好。可到了目的地以后，感觉也就没有了，明白吗？但是你追求那种感觉，而且在经济舱里还不一样的，在经济舱我两个同事坐经济舱，不一样的，不一样的。我是补伞的啊，现在没有人不，年轻人不懂叫补伞的。坐在我边上这个人，他是补伞协会的会长，他给你感觉就不一样了。你不要看我们俩都是补伞的，我是行业的顶层了。我是会长，你呢是个补险的成员，我是补鞋的，他是补鞋协会的会长，你看看他跟人家又不一样，因为他比你高，每个人都在爬，每个人在爬到上层，明白吗？这就是社会的阶梯形成的，这就是社会的价值观。到了爬到顶了，成功了吧，开心吧，喜乐吧，当然这是我一生奋斗得来的东西。弟兄姐妹，我讲这么多的比喻，是让弟兄姐妹思想，你要得着基督。我为什么要得着基督？我都爬到人生这个阶梯了，什么东西都不在我的话下呢？我要房子有了，车也什么都有了，我在人生，你看看下面多少人下面还爬汗头满头大汗的，我都领他们。我爬到人生顶层的时候，我看到下面，哇，无限风光啊，什么都看在我的眼底下，什么人我也看不上，因为我已经爬到人生的顶层。很多人以为一生就是为了追求这个东西。我信基督教干嘛？我都爬到这儿了，我不要基督教。基督教是那些弱者们相信的，我已经爬到这儿了，我还要基督教吗？只有那些无能的人才相信基督教。那这就是现在的人这种心态。我们都是按照社会设计成的价值的阶梯往上爬，爬爬爬爬。我不是说你不要爬，但是你知道什么是最重要的？保罗讲了一句话，保罗说这些东西过去啊，我认为对我是有益的，我先前以为这些是我有益的，我一生追求的这些这个东西，我现在用基督当作是有神的。我现在认识基督以后，我眼睛打开了，打开了是什么？我太明白了，明白了什么一个道理？我过去一生所追求的，所夸耀的，其实并不重要。我讲这个话会把很多人气死，会气死。为什么会气死？我这一生的价值就在乎我爬得比人高。你虽然说没有价值，我没有说没有价值，对不对？我没有这么说，但我的意思就是说还有比这更好的。保罗所夸耀每一样东西是坏东西，都是好东西，可是他让人发现好东西的本质是什么？这样一个人，我们在座的只要读中文的人都认识这个人，也读过他的诗词，对不对？你知道这个人吗？叫苏轼。他做官，官运不通，被人排挤，受了很多很多的苦，一生有很多的挫折。后来跟多年不见的弟弟也没有见面，家人不在一起，在非常落魄的时候写下这首词《明月几时有》，来抒发他内心的那种感受。我们不要懂什么唐宋八大家这些东西，但是我们每个人都会一点。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我们中间都会背的，你会不会？你会，我也会。哦，下面还有一句，中间记不得不重要，对不对？都记不得了。下面，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我们都会，都会。你说王牧师，你的 point 在讲什么？ 这是下面我要讲的。苏轼一生做官，小官、中官、大官都做过。做官要写官样的文章，写奏折，写八股文，你必须要写的。你写的越好，当官越喜悦，你的阶梯爬得越来越高，越来越高，越来越高，越来越高。我请问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读过苏轼写的官样文章？有没有读过？有没有？有没有？他写过的八股文有没有读过？写过官样文章有没有读过？你从来都没有读过。但这句话，这个词却流传下来，人人都知道，历史都知道，什么东西是有价值的，什么东西是没有价值的。你苏轼当年写那些往上做官的那些文章的时候，其实没有什么永恒的价值的。回头看看，根本没有人真正留下来。是你在人生最低谷的时候，你把心灵打开的时候，把真正的心灵表达出来的时候，那个东西反而被历史记下来了，成为千古传颂的词句。历史都会做的这样辨别，就是这样判断。好多我们认为诗人古董的东西就是有价值的东西，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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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人家古董的东西不一定是好的，历史都会做的判断。你以为我几十年我爬这么高我就成功了，你以为得着了，历史都告诉你 no no。 真正留下来的是这个东西在苦难当中练出来的诗句，哦，不是他成功的时候写官样文章，历史都是这么知道。所以保罗说，过去我以为我是有业的，现在我明白了。弟兄姐妹，所以我们基督徒生命要成长啊！你要是不明白这个世界，你不会爱基督的。你看不透世界，你不会爱基督的。你以为你不需要基督，爬上顶层就不需要基督了，以肉体夸口，那是不值得夸口的，真不值得夸口的。第三，保罗在讲自己过去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让我们很震惊的话。他不但如此，我将万事当作有损的，我也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我过去就在爬梯子，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光，我以为拉足就不得了，好的不得了了，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们中间很多人60年代过来的，你家有一台收音机你就是高兴的不得了，对不对？到了70年代，如果你家有黑白电视那就不得了了。80年代初，如果是留学到海外，四大件吧，要带一个彩色电视回去，那不得了啊，面子是拽足了，对不对？可是那个电视今天都没有价值，我家有一台，如果要谁去拿，占地方，是垃圾，是个垃圾。30年前我买了一个手提电脑，2万多人民币，哎呀，那是日本的东西吧，宝贵啊，摸着它的平面，它的那个键盘干净的不得了，宝，2万多块，实在是2万多块是蛮多的啊，20多年前的吧，我记不得了。现在是垃圾啊，现在是垃圾，你知道处理怎么处理的？把处理掉，垃圾。所以当你眼睛没有打开的时候，你把稻草当成黄金，你把垃圾当着宝贝。保罗说，当基督打开我眼睛的时候，上帝的荣耀向我显明的时候，我发现我过去是自夸所追逐的东西是什么。哎呀，这个粪土这两个字弟兄姐妹很头痛。斯基巴拉这个词不好翻译的，翻出来为什么呢？你们不要听，你们不喜欢听，你们讨厌，就是哎，牧师还讲这种话难听，可是我不讲你们也不知道是什么词，什么意思。斯基巴拉是什么意思啊？就是 poo， 就是粪便，就是垃圾。你垃圾扔出去了，你 poo 出去了，你回头来看看啊，你还摸一摸啊，还闻一闻吗？还把收起来放在口袋里吗？不会的，不会的。你说保罗怎么讲这种话？我刚才说了，我讲这话把人会气死。我一生爬到这个程度，你说是 garbage， 我这个脸往哪儿放？他不是说这也不是说没有价值，是说当你真正看到最美的时候，最好的东西的时候，你会发现过去你认为好的啊，不值称道，不值称道。 你知道我现在那个20多年前买那个电脑，现在好重啊，大概有7-8磅嘛，也好重，很厚重啊，而且根本不能动的。我现在买个好的电脑，那对我来说，一个就是粪土，明白吗？那就是粪土了，没什么价值了。然后呢，好的东西呢，就像个宝贝一样。我觉得现在目前那个好的电脑是好的宝贝，过100年之后，我现在这个宝贝东西是什么？垃圾，就是垃圾。当我们不知道什么是 best， 我们眼前这些东西觉得就是 best， 我一生就是被他活着的，就是被他活着的，可怜吧？保罗说：“当我看到基督以后，我就明白了，一切是隐藏在基督的里头，没有基督，这一切没有什么意义。当我不认识基督的时候，我就在黑暗当中，我爬呀，我爬呀，我爬呀，我以为这是让我值得自夸和自豪的东西。你看到周围好多的人。”自豪的不得了，骄傲的不得了。但知道上帝的大光开了我眼睛，只有上帝是最宝贵的。我知道，你知道，我们现在来到美国以后，生活很富裕，很多人吃饭是一个头痛的事情，非常头痛。啊，你没饭吃，那你肯定就是有饭吃饱就感恩都不尽了，对不对？如果你一日三餐不缺哈，你头痛，你太太更头痛，也不知道给你吃什么好，你也不知道吃什么好，是不是这个问题？大家有没有这个问题啊？我有听人家讲。哎，某某地方开餐馆开张了，有新的菜哦，在哪儿啊？快快告诉我，我马上去吃。你知道，我们每个人对吃都很讲究的，吃是上帝赐给人的一个恩典。我们希望吃这个还不够，再吃好一点，再好一点，再好一点，你的胃口越来越高，越来越高，越来越高，你心中的渴望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到底吃什么呢？不知道有点吃什么了，你知道吗？后来突然有点想到，哎呦，还是窝窝头好吃。我们人根本不知道我们在追求什么。我讲这个意思是什么？人类的社会当中，上帝把渴望放在人的心中。你吃，你永远不会有任何东西可以完全让你满足。你吃一次，然后哎呀，到此为止就好，再也不想吃了。不不不，你吃了好的，更想好的。弟兄姐妹，基督就是那最好的。为什么？基督是生命的粮，意思就是说，当年每一次吃饭的时候，吃东西让你思想，我们上一切好吃的，一切的食物，指向那些终极的食物，那就是上帝本身。只有他能完完全全的让你吃下去，你得到满足呢。因为一切真理在他里头，一切良善在他里头，一切的美丽都在他的里头。现在很多人心中的渴望，以为这个世界就可以满足，不，只有基督，因为你是他按照他形象造的，只有他在你的里头，你才能真正满足。当一个人真碰见基督以后，就知道什么是垃圾，什么是宝贝了。你没有看到真好的东西之前，你不知道什么是真好的，你把垃圾当成黄金。我这样讲不是让弟兄姐妹从此放弃工作不要做了，跟我一样去传道。弟兄姐妹，不是这个意思，让你知道在人生当中什么是重要的，基督是值得你寻求的。这是一个著名的奥古斯丁写的忏悔录，我把他的例子作为圣徒的一个例子。我好多弟兄姐妹生命当中，你也都有这样的见证。这个见证讲什么？他对上帝面前祷告，说上帝说，我突然间对抛弃虚浮的乐趣感到无比的舒畅。他在没有被基督抓住之前，他喜欢找女孩子，他找了很多的女孩子。当时写这个诗的时候，写这份忏悔录的时候，他还跟一个人同居，还有孩子。性是他的满足，是他的乐趣。他觉得他是一个很有才干的人，你知道，在罗马做官，有了官位不找异性朋友，那不是白白当官吗？对不对？找，现在在中国大陆找女性多的话，还是你身份的象征。他就是这样，他一生就是对这种异性特别有兴趣。到了基督的大光抓住他的时候，他说：“突然间，我对抛弃那些虚浮的乐趣感到无比的舒畅。过去是放不下的，什么？他妈妈教导他，妈妈是基督徒，说不要，孩子不要这么做，不行啊，那个诱惑力太大，新的诱惑力太大，他放不下，他追求这个异性的东西。”放不下，但遇到基督之后，他能放得下。他下面说，过去唯恐伤势的，这时却先然同他断绝，因为你是上帝，真正的无比的甘依，你把一切从我身上驱除净尽，你进入我心，替代了这一切，你比任何乐趣更加夹洽，但不为虚肉之躯而言，你比任何光彩更明灿，比任何奥秘更深邃，比任何荣绪更尊显， 但不为至高至大的人。这时我的心灵已经基于和淫求的意念、淫逸和贪花的情志从万端纷扰中完全摆脱。我向你，对上帝，我向你，我的光明，我的财产，我的救援，我的主，我的神，我向你倾显胸臆。哦，感谢主，这是被基督的生命抓住的人，被圣灵紧紧抓住的人。他当官在罗马，可以代表皇帝，代表向城市说话的人。这个官呢，在基督的面前，他突然明白了，我的主，我的神，你是我的光明，我的财产，我的救援，我的神，我向你敞开心门，归倒在你的面前。他看到了大光，基督改变了他。哦，弟兄姐妹，以前我认识一个年轻人，他一直被事情所纠缠，网络的事情缠了他很多年，也跟很多的女孩子胡缠了很多年，他心中没有平安，一方面对性越来越没有兴趣，可一方面摆脱不了他，痛苦。有一天他跟我谈话，我说你不但要认罪，性摧垮了你，性本身是个好东西，但是你用错了，摧垮了你。我说现在怎么办？人的生命当中都是欲望在增长，有一种欲望，比方说我对钱财用特别的欲望，我说这个欲望大的比对上帝的爱的欲望很大，那你钱财的欲望得胜了，你就爱钱财不爱上帝。如果你对情夫那个情欲的欲望很大，超过你对你丈夫或者妻子的那个欲望，那你就跟着情夫去跑，不会对家庭负有责任的。如果你对财产对地位那种渴望特别大，大到超越上帝了，你会追求这些财产，不会追求上帝的。但是有一天当你明白一切都在基督里，一切的美都在基督里头存在的时候，你对上帝爱的这种渴望就大于你对情夫追逐的渴望，对追求的渴望。我说你先多认识基督，让基督的那个丰富充满你，你在世上所寻找的一切每一样东西在基督里找不到的，只是你没有真正的寻找过。感谢主，这个年轻人后来改变了，感谢主。弟兄姐妹，当基督开我们眼睛的时候，当我们知道一切的丰盛在他里头，你在世上寻找的真理，一切的真理都是在基督的里头，一切的美丽都在基督里头，一两扇都在基督的美丽。你要不要得着基督？我要得着基督。跟基督这个至善至美的相比，其他的东西就像一个粪土一样，不是让你抛弃世界上一切，而你知道什么是最重要的，什么是知道你最渴望的。你过去是自夸的引以为傲的东西，你突然发现在基督的面前，哦，一点没有光彩，一点没有光彩，有它的用处，但是跟基督无法相比。所以保罗说我得着基督为至宝。请弟兄们一起跟我讲，一起读这句话来，因我已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我要得着基督。因为你当至善至美的东西在那儿的时候，你当然要得到至善的。因为有一些生活中好好东西哈，好东西就会变成一个邪恶的东西。为什么？因为好东西往往拦阻你去追求那最好的东西，是不是？你因为到此为止了，就这么多东西了，世界嘛不就是爬梯子吗？对不对？站在人生的顶层，那就一生就完了。保罗说你错了，过去我就是这么走过来的，我大错特错了，直到基督开了我的眼睛。在座的这么多弟兄姐妹，基督开了你的眼睛，基督一切的丰盛是在基督的里头。我们在思想里追求什么东西，什么样的渴望，你都实现了。你实现什么呢？你还有什么呢？什么东西能搅动你内心对上帝的真正的渴望？最后保罗说你要认识基督。保罗说在他里面不是自己有律法而得的义，而有信基督的义，有因信得来的义。我怎么能得到基督？不是你做出了什么，我努力，我爬爬爬爬爬梯子，我得到了基督。不是的，用信心来接受这个基督在我的里头。你信心一大，你跟基督一近。人家下面有句话，我认识基督，对于晓得他复活的大能，跟他一同受苦。这是第四点，你要得着基督这无与伦比的喜乐，你都认识基督。我问弟兄姐妹，是什么东西激起你对上帝的渴望？用什么东西夺走你 心中对上帝的渴望。我到现在还记得，我二十多岁出头的时候，我有个老乡，他妈妈去世了，他一定要带我去看看他妈。那时候我去了，他妈我也认识。我20来岁，我平时没有见过多少死人，可他妈死一定叫我去，我心中很紧张，我就去到殡仪馆去看。你知道，弟兄姐妹，你知道这个中国的殡仪馆跟美国这个 funeral home 是不大一样的，你知道，那个蛮硬生生的。我到现在还记得，一去了以后，因为我看那个房子空空，什么都没有，就那一排有一排这个大的铁柜，很大。他带我去了以后，那个铁柜上面有号码，我记得靠那个墙角第二排最下面一层，他把大铁柜给拉开，那我妈妈，那是对我瞬间很大 shock， 你知道？老人家，我跟他上个礼拜跟他还谈过话，他就躺在那儿，那天我 shock 特别大。我父亲去世的时候，我年龄小，我不懂很多的事情。但是我到20多岁，我开始意识到很多的东西，我就 shock。我说，人生如果爬到梯子的顶层，最后是这个样子，是 joy 呢，还是 joyness？ 没有的。说主啊，你不给我永生，你不给我得永生，你不是我终极的盼望，我就是这样了，我就是这样了，弟兄姐妹。但是感谢主，这个事情刺激你，让你知道什么是永恒。得着基督是得着永恒，得着基督得着完美，得着基督是得到永生，得到真理。这是一切在他的里头，基督给你的我们无法想象的。就像我刚才说吃饭一样，所有好吃的东西，好吃的东西都指向了最好最好的。基督是我们的生命的粮，就实际上所有好吃的东西放在一起也跟那个不好比的，就是这个意思。有的生活当中，上帝通过一些事情来激发我们的心，让我们渴望基督。但是弟兄姐妹，什么东西能激发你的内心对上帝的渴望？我要寻求上帝，我到上帝面前来，主啊，我生病的时候求你医治我，失去工作的时候求你给我工作，我家庭破裂的时候求你医治我的家庭。但是你知道，上帝给你不仅仅是这么多，上帝让你寻求他本身，得着基督，这是无与伦比的大喜乐。就像刚才这个老人家，他很有福气啊，孩子们都很孝顺，什么都有，家庭什么都有，可是最后就躺在盒子的里头。什么东西夺走我们对上帝的渴望？弟兄姐妹，今天在座的基督徒弟兄姐妹，你不会犯大罪的，我相信不会犯大罪的，不会犯大罪。你是杀人你不会的，你抢劫你也不会的，甚至奸淫你都不会的。夺走你心中的喜乐，就是那些道德的灰色地带，中性的东西，不是邪恶的东西。就像保罗刚才所讲的，那些都是好东西，那些东西可能会夺走你对基督的渴慕，对基督的爱。我打个比方说，现在这个电视是个好东西，可这个电视夺走我们多少的时间。我承认了，自从有了电脑以后，我浪费不少时间，大家承认吗？有这个问题，对不对？Holy Week 就是那个复活节，那个受难节，一周我跟上帝说，这一周我不摸电视，不摸这个电脑，除非有工作，没有办法。有好多人可以夺走你，你知道，电视剧天天轰炸你，我不是说你不可以看电视剧啊，天天轰炸你，你的心里慢慢被他搅得七上八下的，是吧？上个礼拜我们正好请一个人来传福音，他说用你摸一摸摇一摇就是传福音。这现在我们有很多的理由去摸一摸摇一摇了，你知道，有的时候你自己搞不清楚你到底在传福音呢，还是自己扒不出来。也是你有传福音的名义，再摸一下，一摸就摸上去了。我不是说你不可以摸哈，意思就是很多东西它控制你，就是这些中心的东西把你心中对上帝的爱慢慢拖慢慢拖慢慢拖走了。怎么办？保罗说，我要认识基督。在座的弟兄姐妹，我们认识基督吗？我们认识基督吗？哎呀，我早就认识了。认识基督是什么意思？这是保罗后面到这儿来高潮的时候他会讲， 我得找基督，可是很远，我怎么得找他？我怎么认识他？保罗说，你要认识基督，不要空谈。第一个，你要认识基督，大脑上要认识他。第二个，不单是认识是什么，你要认识他的生、他的死和复活。认识基督的人，一定是认识基督的受苦和他的复活。第三个，你认识他的苦、受苦是什么？这句话太重要了，太重要了。要晓得与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如果你不能效法他的死，一同受苦，你不认识基督，不能真正的认识基督。这句话，我请弟兄姐妹在神的面前好好的思想，怎么让基督成为我们生命中的不可少的一部分，成为我们真的我们的喜乐。我们每个人都知道，希拉里 Hillary 在美国都知道是个女孩子啊，是个女士哈，很强。I know something about Hillary。她有个丈夫叫克林顿，她有个女儿，叫什么呢？乔尔斯啊，切西什么东西我都忘了啊。她有一个，这前几年晋升为外婆，对吧？她是在威斯里读书的，我知道她是当过律师的。我都 I know something about Hillary， 我知道。我跟他有什么关系啊？半点关系都没有。他不认识我，我认识他，不认识我，没握过手，没吃过饭，没走过路，没有在一起商量过，从来没有。我说 I know something about Hillary， 我知道他。可是那个 know something about her 没有什么意义，没有什么意义。I know something about Jesus， 哦，眼睛上耶稣降生了，他死了，死了，为我们死了。我知道 I know something about Jesus， 我知道，那也很重要。下面更重要了， I know my wife。这个 I know something about Hillary 完全不一样。 I know my wife 是什么？跟他同吃同住同睡同散步啊，跟他有关系啊，牵着他的手啊，我知道他了解我啊，这叫 know Christ， 我认识基督，这个基督跟我的生命连在一起。不但如此，是还有更重要一点，我参与他的死，跟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这个什么意思呢？你知道啊，在大学读书的时候，你在任何学校读书的时候，比方说现在谈了一个课题，今天啊，同学们，我们今天讨论一个关于死亡的主题啊。书，该读的书你读过了，对不对？书你读过了吗？你读过了。好，我们先来讨论，每个人带着咖啡，带着可乐在喝。美国课堂就是这样的，对不对？腿还翘在桌子上面啊，死啊啊！柏拉图曾经这么说过啊，中国的陈子昂曾经这么说过啊，死亡是啊，原来这个样子，死亡的几个阶段啊，我明白了。You know something about death， 你知道。但是那躺在病床上的人，他知道生命没有两天了，他那个对死的理解跟那课堂的死的讨论一样不一样？弟兄姐妹，一样不一样？绝对不一样的，因为他自己感受到了，我在经历这个死亡，我知道什么是死亡。我们认识基督的死，就是跟他同死，只有这个时候你才真知道什么是耶稣的生，什么是耶稣的死。这要认识基督。我比方我们中间很多弟兄姐妹，我举几个例子，认识基督是怎么回事。你知道基督那么宝贵，在我的生活的每一天，我怎么来认识他？你现在在医院工作，我们中间有不少人在医院工作，刚刚拿到这份工作的时候，你心中激动啊，因为这份工作比较稳定，虽然有压力但蛮有稳定的，你很开心。三个月之后，四个月之后，五个月之后，五年之后，你心中越来越烦，越来越厌。为什么？找你的都是病人，哦，有些病人不好缠，对不对？有些病人还怪脾气，你烦，你讨厌，你不喜欢，可是你不能不做啊！我要为五斗米，我一定要做啊！我是个责任感强的人，我不能为五斗米，我要做好啊！可是做的时候心中根本没有快乐，你吐苦得很，怎么办？怎么让基督的死成为你的死？按照你的肉体，你的本性，我不喜欢，我能逃就逃，能躲避就躲避，我对病人我烦。我不喜欢他，可是我不能不做啊！很多人就带着沉重的包袱在上班，不但在医院里，好多工作岗位都是这个样子，是不是？可是有一天，我去医院去看病，我做 MRI， 一个人从房里面走出来，唱着歌。他看的是中东的面孔，唱着歌。哎，我说伙计，你怎么会这么开心呢？你知道 MRI 的房子里面是很暗，比较没有光的，对不对？很暗的。 整天在里面工作，你想心开心不开心啊？开心不开心？我们这有没有做 MRI 有没有？你是不是开心不开心？不开心吧，对不对？满意压抑的，天天跟别人打交道，有些人还要告你，有些人还骂你，有些人说你做的不好，烦你。跟他唱歌，哎，我说伙计啊，你怎么会唱歌呢？你知道他怎么回答的 ？I got Jesus， 中东来的 ，I got Jesus， 他心中充满了喜乐。这儿是一个生的过程，一个死的过程。什么是生的过程？什么死的过程？你心中那个肉体，我希望别人来服侍我，帮助我，我尽我的责任，我很苦，其实我不爱这个东西。但上帝的灵在我的里头，复活的生命在我里头，就是爱的生命在我里头，上帝大爱浇灌在我的里头，我开始态度改变了，我心改变了，我变成这个病人，他们需要爱，需要怜悯。主啊，我同样是工作，我的心态不一样的，我用爱来对待这些有需要的人，他的里面被改变了。弟兄姐妹，当你用不应耐烦的态度，讨厌的态度去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那个就是你沉重的十字架。让十字架你意识到，主啊，让我每天给自己死，让我肉体慢慢的衰亡，让我自己的力慢慢的衰亡，让你的爱在我里头活出来，让我帮助这些可怜的病人，尽一点力量吧。我没有力量，主你帮助我，为了你缘故，为了得着基督的缘故，主让我帮帮他。这是每天的过程，弟兄们，每天的过程，直到基督成型在你的里头。家人也是这样，回家去以后，一天工作很疲惫了，谁去运作家务事哈？没有人去做的，烧饭你烧，洗碗你洗，袜子臭，贴到一边，你不想再做了，你想做吗？你不想做。哎，这是第一种人，这样做的家庭越来越乱。他知道这样做，这种态度，家庭没好果子吃，对方一定会发出狮子吼，会狂叫的，怎么办？为了建立和睦的家庭，我勉强去做，我勉强去做，我要做，我要对付老我，我要做，我做。弟兄姐妹，再改变一步，再深层的改变一下。主啊，愿你的爱浇灌在我里头，让我与你一同受死，效法耶稣的死。主啊，让我自己放下来，让我自己放下来，让我自己放下来，让你的爱放在我的里头。为了爱你的缘故，让我爱我的孩子；为了爱孩子的缘故，让我把臭袜子捡起来；为了爱孩子的缘故，让我把垃圾倒出去；为了爱你的缘故，让我做这些事情。当你这种爱的心去做家务的时候，家庭就是一个享受的地方，教会也是这样。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到教会来是要得帮助的，你现在让我教主任学，让我参与服侍，我好累。这第一种人逃避。第二种人说，哎呀，王牧师请我的，哎呀，这个建中弟兄请我的，我要做啊，我不做的话人家怎么看着我呢？我心中一点喜乐都没有，一点痛快都没有，我就不喜欢做，可是我不能不去啊，人家怎么看着我？我太太都讲了，你看人家都在服侍，你不服侍，这是带着一个什么心？一个律法的心在服侍。你心中没有快乐，你怎么经历主的死？主啊，让我对自己死，让我对自己死。主，服侍对付我的肉体，让我为你活着，得着基督。怎么得着？就在生活的每一天，让我的我慢慢的衰微，让主你在我的里头越来越大，这个喜乐在你的心中就慢慢充满。服侍是一种享受，服侍不再是一种重担。有人说，哇，你这讲太难了，在天上的生活，这叫得着基督在你生活的每一天。今天这个世界把教会搞得越来越不像教会，教会就变成一个消费市场，得到我得到的东西，拜拜。这样的人永远不会被基督的大能所抓住，你经历不到基督复活的大能，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里头，他能可以转化我们的生命。有的时候我觉得很悲哀，是什么？我看到有些人跟随主很多年，生命几乎没有什么改变，几乎没有什么改变，是基督没有能力吗？明明在这儿讲的复活的大能没有改变吗？是因为我们意识不到改变是每天的事情，每天必须要 do something， 这样你的生命慢慢慢慢改变了。巴不得主的话在我们的心中来抓住我们，让我们明白得着基督是无与伦比的大喜乐。怎么得着？跟你每天的生活是直接相关的。如果每天这句话没有，晓得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我也可以得到从死里复活。这种复活的能力在你的生命当中来展示出来。那弟兄姐妹，这是真的，这是活的道。最后 我请弟兄姐妹一起来思想这样的话。今天世界上有很多的喜乐， Rejoice in your work, Rejoice in your children, Rejoice in your family。 感谢主，我们都以家庭为乐，以朋友为乐，以弟兄姐妹为乐，感谢主，我们都希望这种快乐，以健康的身体为乐，我们都喜欢这个东西。但是有一天这个喜乐就会消失了。圣经叫我们要以基督为乐，这是最高的喜乐，以上帝为乐，以喜乐本身为乐，因为上帝就是喜乐。第一点，我们知道你怎么能得到基督，用心灵来敬拜。我们来敬拜的时候，主啊，我不但是遵守一个仪式，让你圣灵触动我的心，触动我的心，我愿意渴望你，我愿意触摸你，求你触摸我的心，进入我的心，触动我。第二，我夸耀的究竟是什么？我一生夸耀的究竟是什么？那东西重要吗？100年之后它还存在吗？50年之后它还存在吗？还存在吗？我发表第一篇文章的时候，我心中激动的不得了。那是好多年前，我写一篇关于中国儒家的东西，我就啊，我好开心，我开心的不得了。今天在哪儿？在垃圾桶都没人看。我不是说你不写文章，你可以写，那东西重要吗？以你夸耀的东西是什么？重要吗？第三点，我渴望自保还是拥抱粪土？当我们基督徒被上帝打开我们眼睛的时候，我们知道什么是宝贝，什么是粪土。粪土是说你跟宝贝相比它是粪土，不是让你看破红尘。让我们一起来渴望基督，基督你就是至宝，让我认识你一切的丰盛都是隐藏在你的里头，让我明白这个道理。第四，我认识基督有多少。马丁路德讲了，好的神学家不是能讲得出来基督的死和复活，好的神学家是经历基督的死和复活。真正的认识基督是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背负他的十字架，与他同死，让他复活的大能在我们生命中彰显出来。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这样去行，那自大的喜乐就临到我们生命当中。巴不得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哈，把神的话放在心中，一起来思想他，来渴慕他。我们最后，哎呦，这个不行啊。好，我们最后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没有你的圣灵在我们的里头，我们明白，我们也不能经历。求你的圣灵充满我们这儿的每一个弟兄每一个姐妹，也开我们的心，让我们耶稣基督为至宝。主啊，让我们眼睛被你打开的时候，让我们看到你的荣耀，看到你的尊贵，看到你的美丽，好像我们的心强烈的被你吸引，好像我们的生命被你改变。像保罗所说的，我们一同与你受苦，也与你一同得荣耀。让我们在每天的生活当中，你的大爱浇灌我们，给我们力量去工作，给我们力量治理家事，给我们力量去服侍，也给我们力量的活出你的荣耀。主啊，愿你的圣灵在这儿运行在每个弟兄姐妹的心中，你的圣灵充满每个弟兄姐妹，你的大爱充满每个弟兄姐妹，你的死你的复活充满每个弟兄姐妹，让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你是我们的喜乐。我得到耶稣基督是无与伦比的大喜乐。还是将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